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8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在公开接见活动中表示，对梵二文献的研究有助于传扬福音。教宗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呼吁，让和平得以弘扬，抵拒战争。圣伯多禄大殿圣门的关闭仪式遵循了1975年确立，并在2000年圣年由圣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进一步简化的惯例。随着圣门的关闭，教宗梁十四世在禧年结束后的首次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展开了新的要理讲授系列，对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文献进行省思。当天的公开接见活动在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内举行，大约7000人参加了这项活动。在场众人首先聆听了选自希伯来书的经文，圣保禄宗徒劝勉道，你们应该纪念那些曾给你们讲过天主的道理、做过你们领袖的人，默想他们的生死，好效法他们的信德。耶稣基督昨天、今天、直到永远常是一样，不可因各种异端道理而偏离正道。接着，教宗就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主题展开反思。他说，梵二大公会议诸位神长的工作为教会开启了一个新时代，把救恩的奥基、天主与其子民之间的合一置于核心位置。同时，他们的工作也使教会向所有善心的人士敞开胸怀，寻求对话，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加公正和友爱的世界。在刚结束的2025禧年内，圣教会举行了梵二大公会议几份文献颁布60周年的庆祝活动，其中包括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普雷沃斯特教宗指出，我们发现梵二文献丝毫未失去其时代意义，依然贴切当今的需要和挑战。对梵二文献进行认真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警醒地解读时代的征兆，并向所有人宣讲福音。在重温梵二大公会议训导的道路上，我们借着其丰富的传统接纳过去，以喜悦和痛苦并存的眼光审视当下，并怀着对更多的正义、仁爱与和平的迫切呼吁展望未来。要理讲授结束后，教宗以不同语言问候大家。他说，我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愿新的一年为你们和你们的家庭带来平安与安详。我衷心的降福你们。 教宗梁十四世在一月六日主显节当天，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前的讲话中，勉励众人致力于促进各民族间的友爱与和谐。他提到禧年所倡导的以无常为基础的正义，旨在重塑共存之道，重新分配土地和资源，应当激励人们为他人奉献自己，为耶稣基督腾出空间。马窦福音记载的贤士们所教导我们的正是这个道理。他们从东方踏上旅程，不畏艰险，前来朝拜出生在白冷城的耶稣圣婴，并献上黄金、乳香和墨药。我们所宣扬的希望必须脚踏实地，它从高天而来，却为了在世间孕育新的历史。因此，在贤士们的礼物中，我们看到每个人皆可共享的东西，不再将其占为己有，而是与人分享，好让耶稣在我们当中成长。愿他的国兴盛，愿他的圣言在我们身上实现，愿陌生人和敌对者化为弟兄姐妹，愿不平等让位于平等，愿和平的公义取代战争的工业。教宗呼吁众人成为希望的编织者，走在通往未来的另一条道路上，好让世界能够改变。20000名信友不顾阴雨，在圣伯多禄广场上参加了诵念三中经活动。教宗向他们阐明了主显节的意义。他解释说，天主在耶稣身上无比清晰地显现出来，天主的生命揭示出来，如此人们便懂得，即便在诸多困苦中，仍可以心存希望，因为天主来救援。教宗阐明，天主的显现唯有使人获得自由。随后，他邀请众人省思贤士们在耶稣面前的举动，像东方三贤士那样跪拜在白冷城的耶稣圣婴面前，这对于我们而言也意味着宣认找到了真正的人性，在这人性上闪耀着天主的荣光，在耶稣身上显现出真正的生命，活生生的人，即那种不为自己存在却敞开心扉在共荣中的生命。这使得我们由衷地感叹说，愿你的旨意成行于地，如在天上一样。简而言之，耶稣显示出天主的生命触手可及，这生命在他那使人获得自由的动力中显现出来，这动力消除恐惧，让我们在平安中相遇。随后教宗提到贤士们献给耶稣圣婴的礼物，黄金、乳香和墨药。这些珍贵的礼物似乎对一个婴儿毫无用处。教宗邀请众人领悟其中更深层的意义，奉献一切才是慷慨给予的人。例如，耶稣注意到那个穷寡妇，他将仅有的几枚钱，也是他全部的财产，投入圣殿的银库里。至于贤士们，他们的启程、他们的冒险和他们奉献的礼物启发我们，我们的琐事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应该奉献给耶稣，他是无价的宝藏。在三中经祈祷活动的最后，教宗提醒众人，当天是意大利的儿童传教日，世界各地的教会在不同日期庆祝这一节日。教宗感谢儿童们和青少年 在全世界许多地方为传教士祈祷，并致力于帮助处于劣势的同龄人。随后，教宗念及东方教会团体，他们依照儒略历于1月7日庆祝圣诞节。最后，教宗向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信众致意。教宗梁十四世于1月6日主显节当天关闭了圣伯多禄大殿的圣门，这是罗马宗座圣殿中最后一道被关闭的圣门，标志着自2024年12月24日开启的禧年正式结束。圣门关闭仪式遵循了自1975年确立并在2000年大禧年由圣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进一步简化的惯例。这个仪式于1月6日上午9点半开始，不再有公开弃剑封墙的环节，仅是关闭门扇。教宗诵念了常规禧年的感恩经文，这扇圣门虽然关闭，但你的慈悲之门永不关闭，这是礼仪规定的祷词。教宗最后祈求天主恩宠的宝藏持续敞开，使我们在尘世旅程的终点能够满怀信心地叩响天主家的门，品尝生命之树的果实。随后在吟唱对经达味之钥匙的同时，教宗走进圣门，登上门槛，跪地静默祈祷片刻，然后亲自关闭两扇巨大的青铜门。这一举动在强调禧年时期虽结束，但天主的慈悲将永远敞开。在关闭圣门之后，教宗在圣伯多禄大殿内举行主显节弥撒，真正的封墙仪式将在大约十天后以非公开的形式举行，由教宗礼仪处主持。圣伯多禄工程处的技术人员将在圣伯多禄大殿内部砌建砖墙，将圣门封闭。在其他的宗座圣殿中，则由梵蒂冈城国政府的技术人员负责。在举行仪式时，传统金属方盒将放入墙体，其中装入了关闭圣门的羊皮纸证书、禧年铸造的纪念币和圣门的钥匙。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在理想的情况下，每个选择成家的天主教徒都依照教会法的规定，在圣堂内领受婚姻圣事，在天主台前许诺终身，在日后的家庭生活中浸润在天主的圣宠里，时时寻求主的庇佑，随时尽力为主奉献。然而，正如我们刚才说的，这是个理想状态。现代有不少年轻人结婚时忽略了教会的规范，或是根本没有人跟他说过教友应该要怎样举行在主内的婚礼，因此他的结合在教会内不被承认是婚姻。这时候 就可以依照天主教法典的规定进行普通补救，也就是重新表达婚姻合意，或是采取根本补救，就是不重新表达婚姻合意，而是以书面的方法来取代。那么除了这两种补救的方法以外，还有别的办法吗？罗马宗座圣十字架大学教会法典博士金玉伟神父在他的著作《天主教法典中的婚姻牧灵》一书中表示，根据实际的牧灵经验，教会法典也有一些实际上的牧灵应对措施，先不谈是否会遇到，甚至在执行上困难度很高。然而倘若在顾及法律的规范，又能协助教友善度教友生活，且教友方面在实际上能够配合，也会是一种解决的方法。但因为是情况的特殊，因此堂区牧人若是真的遇到这样的情况，切莫自行处理，务必与教区主教仔细讨论后再谨慎处理之。金玉伟神父首先提及的是宣告无效。什么是宣告无效？为什么要宣告无效？先前提到的婚姻补救，无论是普通补救亦或是根本补救，其目的都是结婚当事人双方都愿意使他们的无效婚姻成为有效的。所以使无效婚姻成为有效的意愿是绝对的强烈且重要，因此教会绝对愿意帮助他们成为合法有效的婚姻。然而是否每一段无效婚姻都愿意走向有效呢？当然不可能，总有例外的。因此倘若一对男女当事人得知他们的婚姻是一桩无效的婚姻，而他们的婚姻缺少要件，而且是不能补救的要件，或是他们之间的感情已经破裂了，他们彼此也没有意愿继续维持这段婚姻，在此情况下，教会当局可以协助他们用简易诉讼程序撤销他们的婚姻。当这段婚姻被撤销后，他们当然就没有婚姻的约束，也都恢复成为自由身份，所以也可以各自结婚。宣告无效是必要的，因为这种情况的无效婚姻很多时候是一段误认婚姻，不知情的人都以为他们是合法夫妻，为此用简易诉讼程序撤销他们的婚姻是必要的，保障他们能合法有效地缔结另一段婚姻。其次的一个特殊状况称之为不予追究。这种做法在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不妥，毕竟看到问题却不予追究，是不是放纵问题的发生呢？然而教会是站在伦理与人情味的考量下而接受这样的做法，也就是说教会首先考量结婚双方当事人的名誉及感受。不仅如此，教会除了顾及结婚双方当事人本身以外，同时也尊重其双方家人是否能接受他们的子女原来是无效婚姻等等的因素，甚至也考虑到是否会造成家族方面的纠纷与蒙羞。这个做法可谓是一个迫不得已的做法。在此也要说明清楚，所谓的不予追究到底是谁不予追究，其实是指牧灵工作者而言，也就是说人灵牧者在执行牧灵工作时，无论是有意无意，总之得知结婚当事人及夫妇的婚姻其实是一段误认婚姻，也就是一段无效的婚姻。然而正如上述的理由，它造成严重及不幸的情势发生， 也由于当事人本身不知道他们的婚姻是无效的，加上他们的婚姻就如一般夫妻一样。为此，人灵牧者可以采用保密的方式，默存心中，不予追究。第三种特殊的处理方式称之为居如兄妹，这也是备受争议的做法，甚至被批评太理想，有不切实际的感觉。但这种做法多少与年龄、生理需求有关，换句话说，年龄越大或是性需求越弱，当然就比较容易执行，否则真的是如同天方夜谭一般的不可能。所谓的居如兄妹，就是虽然是夫妻，但他们没有夫妻的性生活，他们就像手足关系生活在一起，外表看起来就像夫妻一样。这种做法不是没有风险，甚至说这样的做法相对会有其他的困难与诱惑，毕竟对于夫妻的性需求是没有人可以控制或保证的，犯罪的机会不是不可能的。倘若一旦发生了婚姻以外的关系，就更加复杂了。这几周我们谈论了婚姻的补救工作，包括普通补救、根本补救以及补救以外的办法。婚姻补救是堂区牧灵工作，尤其在传教区特别容易发生。一来因为传教区对于天主教婚姻教育的教导不够完整，不仅信徒不清楚，甚至连神职人员的培育都需要不断再加强。再者，传教区教友与教外人结婚的情况很多，产生误认婚姻的几率也很大。为此，我们要提醒大家，特别是提醒人灵牧者，不少人在牧灵工作上将离婚者、失婚者或是婚姻无效的补救混为一谈。换句话说，当堂区牧人一听到或是一遇到一些教友是无效婚姻时，马上就先拒绝他们领受圣体，甚至只告诉他们其婚姻不合法，是无效的，却没有协助他们补救其婚姻，一味的就是禁止他们领圣体，却没有具体的协助。其实面对离婚又再婚者，圣若望保禄二世在他的家庭团体劝谕中都已经提到，必须要用最大的耐心及爱心协助他们度信仰生活。甚至如果处理得当，这些状态下的人不是完全没有可能领受圣体圣事。那么面对一个只是婚姻无效的案件，人灵牧者岂不应该更积极地协助他们，在可能的情况下让其婚姻成为合法有效，使其善度一个完整的基督化婚姻家庭生活。度婚姻生活本来就不容易，更何况是要度一个相称于我们基督徒身份的婚姻生活，更是难上加难。教会团体应该互相扶持，已婚者可以组成互助团体、分享小组，神父修女们可以适度地提供灵修陪伴，甚至邀请专业辅导人员在团体内给予帮助。有时候家里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只是一口气忍不下去，一旦得到聆听和支持，我们就又找到坚持下去的力量，能够喜乐地面对困难。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接受古伦神父的指引，一起来走家庭这段人生的冒险旅途。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那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人拿灯来，难道是为放在斗底或床下吗？不是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没有什么隐藏的事不被显示出来的，也没有隐秘的事不被揭露的。有耳能听的就听吧。耶稣又对他们说：要留心你们所听到的，你们用什么尺度量给人，也要用什么尺度量给你们，并且要多加给你们，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凡是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手中夺去。马尔谷福音第四章21至25节。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1.10公尺7300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6.88公尺17775千赫，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您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